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的本科生温海玉。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篇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措施用于预防性母婴传播艾滋病的系统综述。对于年轻人和青少年来说，当他们成年以及孕育下一代的时候，性生殖健康很重要，学校教育课程可以对此有所帮助。2016年12月更新的 Cochrane 综述将相关证据都整合到了一起。该综述的第一作者是来自英国约克大学的 Amanda Mason-Jones。在综述中，他和他的同事们介绍了他们的发现。尽管性生殖健康对公共卫生有潜在的影响，但是人们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性生殖健康。青少年继续面临着高风险的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染病。在15到24岁这一年龄组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在全世界因艾滋病死亡的青少年中，非洲地区仍占了 90%。同样的，尽管世界范围内少女怀孕的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不平等现象。大多数18岁以下的孕妇都不被接受，而且很多都被终止妊娠。不安全的堕胎和持续的意外怀孕与母婴儿健康的不良结局密切相关。对堕胎有严格法律限制的国家，存在着因不安全堕胎导致的产妇高死亡率。贫困、家庭破裂、辍学和来自亲密伴侣的暴力都与年轻人性生殖健康状况不佳有关。这一点在女孩中尤其明显。学校是促进青少年性生殖健康的合适和可及的环境，因为它使得很多年轻人聚集在一个既定的环境内。它也在社会化与影响校内外行为的关系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该综述调查了基于学校的项目活动是否可以减少青少年感染艾滋病毒、性传染病以及妊娠结局，纳入了8项实施良好的整群随机实验，其中纳入了来自智利、英国、肯尼亚、马维拉、苏格兰、南非、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的总共55000多名受试者。这些受试者既有来自农村的，也有来自城市的，随访时间从18个月到7年不等，证据的总体质量为中低等，这主要是因为纳入的试验数量过少。合并后的研究结果发现，使用激励措施让年轻人待在学校来解决所谓的上游因素，比如贫困，确实减少了怀孕和性传染病的发生，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学校教育课程减少了这些结局。一些试验还测量了自我报告的行为，这通常是青少年性健康研究中测量的结局。该综述发现，鼓励青少年留在学校可以推迟年轻人的第一次性接触，而教育干预则没有这种作用。但是，据受试者自己的报告，这两种干预方式都没有增加初次或者最后一次性生活中使用安全套的次数。综上所述，以激励为基础的干预措施侧重于让年轻人留在学校，表现出了一些有希望却相互矛盾的早期结局。试验正在调查这些干预措施的类型，当该综述更新时，将能够澄清现在证据中存在的不一致。然而，基于课程的教育干预措施，没能通过充分改变青少年的行为来减少不良的性健康结局。可能是由于没有完全解决影响性健康结局的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文化或是性别的规范，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了解年轻人的性健康决策和他们之间导致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您可以在 Cochrane 图书馆网站上了解到更多关于 Amanda 及其同事在综述中包含的证据，并可以随着正在进行的和新出现的试验关注该综述未来的更新。它对所有读者都是免费的，可以通过检索 School-based Inventions for Preventing HIV 找到它。